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
各位听众好，在这一讲跟下一讲里头，我们要继续谈谈孟子所说的这个浩然之气。虽然孟子说啊，难言也，不容易说啊，但是呢，他还是把浩然之气分了四点来说。第一点，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这个我们已经在上一讲里头介绍过了。今天呢，就要讲这个第二、第三、第四这三点，就是说配义于道，否则无力。第三点呢，皆义所在，非心意而取。第四点，问心有愧，也就无力了。所以下面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把这三点加以解释。第二点讲浩然之气配义于道，否则无力。孟子啊，从天地一直讲到人，如果浩然之气塞于天地之间，那么在人浩然之气就该配上这个义跟道，否则就没有力量。关于这个力，旧约圣经里说的实在很多，比方《民长记》这一部书里头，那个第一位民长奥特尼尔，那个书上写说，因为他有上主的神，就是上主的神降在他身上，所以他就做了以色列的民长，出去作战，克服了埃东王，使世境平安了40年，神给他这个力量。又说啊，上主的神降于伊夫大，这是第五位民长，降在他身上，他便走遍基利亚特和麦拿西。所以这是在民长记第11章里头所说的。最后一位大民长三松有很长的故事，民长记13、14、15、16这4章都在讲他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是十分有趣味的。不过叫我们奇怪的一点呢，就是这些故事把这个大力，这个大力气，把三松有的这个力量，一个超乎人的那个大的力量，都把它归给圣神。不论他是杀人也好，或是自救也好，都把这个力量归给圣神。在这些故事里头，孟子所出的那个说的那个力啊，实在是有了。但是那个义跟道呢，按照旧约民长们所生活的那个历史背景或者那个阶段来说的话，以色列民族啊受到40年的迫害，所以呢每一位民长都受天之命，他们就是仗这个义来拯救他们，所以这也就是代天行道了。所以就把孟子所说的那个力、义跟道这样能够连在一起。第三点是讲浩然之气聚义而生，非息义而取。为懂得这两句话的比较深的意义的话，以色列的有国家开国元首啊，就是这个撒乌尔跟大卫，实在是很好的示范。大卫呢，他就是积义的模范，他的浩然之气是一辈子积了很多的一个义而养成的。他在前面一位国王，就是撒乌尔的朝廷里头服侍这个国王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的温顺，他给撒乌尔王弹琴呢，陪他吃饭呢，他也是骁勇的，用这个投石器杀死了那个巨人哥利亚， 他也称，不过这就是大卫的另外一面的历史了。他曾经借刀杀人，盗取人的妻子，就是那个乌利亚，是他手下的一个大将，把他放在前线，让敌人杀死了，后来就盗取了他的妻子。但是大卫听到了先知纳坦的指责，即刻就认错了，并且也真心悔改，这样给人后人呢留下了一个悔罪的榜样。所以整个看起来呢，大卫这个圣王就两个最大的特点，一个是他对前王撒乌尔的那种宽容，因为他把撒乌尔当作是上主的受福者，有两次的机会很轻易的能够杀死他，但是他没有动手。另外一点呢，也是大卫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他对上主的那种虔诚。他一生的功夫，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呢，总是投奔到上主那里去，向他诉苦、忏悔、求助、谢恩等等。这一切都是孟子所说的那个积义，所以浩然之气就是这样的积义而养成的。反过来，撒乌尔的为人呢，是惜义而取，就是说，他也做过一些好事啊，也获得了一些战果，为他们以色列女子争光。可惜撒乌尔没有恒心，他不会积义，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心态呢，急功近利、自我中心，最后呢就受到天主的拒绝了。我们最后讲这个第四点，就是说在行为上问心有愧，也就没有力量，而阻碍了浩然之气的养成。这实在也是一句很中肯的话，也很有力量的一个警告。行事为人一定要问心无愧，才能够呢继续培养这个浩然之气。耶稣说过啊，心里接近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耶稣又说过，好人从他心里积存的善发出善来，坏人从积存的恶发出恶来。所以一个人的心里充满了什么，他的嘴巴就会说什么。这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所说的。所以耶稣的这些话帮助我们了解五十名国孟子解释浩然之气的最后一句话，是心有不且于心则累矣，就说天地间充满那个浩然之气，人呢要配着义跟道培养这个浩然之气，积义而生，不是一息而取。所以人这一方面，这一切都要归纳到人心。就像福音里头所说的另一个故事，爱财的法利赛人听了耶稣所说的话就嗤笑他。耶稣向他们说，你们呢在人前自称义人，但是天主却知道你们的心，因为在人前是崇高的事，在天主前却是可憎的。所以下一次我们再把孟子的浩然之气说完。再见。